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吧，住在那里，直到我再来通知你。因为黑洛德要搜索这孩子，把他杀死。若瑟便起来，星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避难到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便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召回来。黑洛德死了以后，上主的天使又在埃及托梦显现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去吧，因为那些想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若瑟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可是一听说阿尔赫老继承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的国王，就不敢到那里去。他又在梦中得到指示，便退避到加利利亚境内，在名叫拿撒勒的小镇定居下来。这又应验了先知们的预言，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在圣诞节后，教会就让我们庆祝一个节日，就是圣家节。圣家节的核心，它是超越伦理道德的。我们一提到圣家节，往往我们很容易就说，哎，做一个这个家庭相亲相爱父慈子孝这样的家庭。如果我们第一课这样想，那么圣家节可能主题我们核心并没有去看到它。圣家节的核心主题就像今天福音记载的，它是要争夺家庭的主权。在圣诞节是生命的主权，天主子降生的世界上，那么当他一降生的时候，他要把整个生命，人类的生命那个权利要重新拿回来，他代表着所有的人的生命，他也把这个权利拿回来。生命，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知道今天生命，其实最后你发现这个邪恶要和天主争夺的是要做生命的主。天主是生命的主，他拯救生命。世界呢，他是强害生命，利用生命，蹂躏生命，最后摧毁生命。罪过或者邪恶都是这样的。或者说什么呢？天主拯救生命是重新把人的生命创造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创造的那个原始生命。而罪过或者那个邪魔，他是要把人类的生命按照他的思想，按照他定的标准，按照他定的气质形态规划，让人的生命成为那样的生命。历代的帝王都想把生命打造成他手中的模样。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有关生命的，我们这里不多说啊，主要说家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家庭的主权，因为生命是要在家庭中成长的，那么就要看把谁要做家庭之主。所以当主耶稣他来到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是听天主的话呢，还是听人的话呢？这是关键。所以这就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层面。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我们在很多标语啦、墙壁上看到很多字儿，比如说要忠啦、勇啦、孝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让每个人活出那个精神来。那这些精神好吧，很好。但是你没看出他的问题，他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让人活出一个模样来，而最后这个模样是孝顺谁的，这个关键。是做谁的家庭的？那这个家庭从小，你特别是我们看那个 岳飞传大家看过，那岳母刺字，从小就在岳飞的背上刺上字。你可以看到啊，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文字印刷术了，文字普及到了家庭，几乎就是说透过这个文字把每个人的生命透过家庭打造成了帝国的一台小的机器，也就是每个家庭是为了这个帝国提供弹药的，提供各方面的需要的需要品的。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帝国的，而不是属于天主的，这是那个关键。所以我们看圣佳节，首先第一个，圣佳节所谓圣，不是光这个家庭的相亲相爱，那叫小圣，还未必是圣。小圣要看他的这个家属于谁的啊，属于谁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圣是属于天主的，是敬畏天主的家庭，或者更或这个家庭是天主的家。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圣诞节后的圣家，所谓圣家是什么？天主住在了这个家里，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看圣诞节，第一个天主住在这个家庭里，这才叫真正的圣家。为什么？没有天主何谈圣呢？天主是一切圣的泉源，圣离开了天主就不可能圣，圣离开了天主有可能会变成扭曲的。比如说一个人很勇敢，很忠信，很孝道，你为谁而忠信？为谁而孝道？为谁而勇敢？为谁而奋斗？这是关键。我们很多可能看不到这里，很多人看不到这个。我们一讲就是说，哎呦，很多那什么，一旦谁要做家庭之主的时候，家庭的矛盾就出来了。所以耶稣讲过那个，他说我来，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和平，我来是带分裂，带刀剑。一个家里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那耶稣为什么带出这样的圣言，也是告诉这个一个家庭真正的天主住在这个家里，这个家里就拧成一个以天主为中心的家庭，每个成员都是要朝拜天主，以天主为主的。没有天主，其他的所有的圣都不叫圣，必须得是天主。所以黑洛德要杀死的是这个天主，他要杀死的是这个天主。因为黑洛德杀死了天主，他就可以做每个家庭的主。在我们的老家那地方有一个生产队，现在还有的就是生产队，他们那个村里还是集体制的。那个村里的老会老这个老书记可能已经去世了，他儿子继续接班。据说他那个老书记的时候，在这个村里干着的时候，你谁家有几口人，谁家的姑娘要嫁了，谁家的儿子要结婚，他都摸得一清二楚。这个人还算不坏啊，还算不坏，还算挺好，这倒是真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这样的人，他也是掌握了权力，他要让每个家庭都成为他帝国的一个小棋子儿，要为帝国服务的。我也把每个人，一个最高的邪恶不是把每个人都变坏，变成垃圾，变成这个，变成你这样想，魔鬼想错了。魔鬼绝不是把这个世界想变的都是把每个人都催了，就是都弄的这个都死了，不是。他是要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变成属于他的，他说了算，这才叫真正的撒旦和魔鬼，高级的。所以我们一起去撒旦就是淫乱了，放荡了，那些那是什么？那个是他要和天主抢夺这个主权，他要入主这个家庭的时候，或者他一旦入主了家庭之后的自然后果。什么意思啊？魔鬼要做每个人的主，要做这个家庭的主。他最初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家庭的主之后，只要魔鬼在一个家庭里做主， 他用什么在这个家庭里做主？他给你提供他的东西，你只要一个家庭成为拜金的、拜权的、追求虚荣的，他是利用这些入侵的一个家庭里，那这个家庭自然结果开始相咬相吞，因为金钱、权力这些东西就会破坏最亲人的信任，甚至他要，甚至撒旦是什么呢？他要家庭成为他的，就是让每个人成为属于，成为他的。那要让每个人成他，这个就魔鬼的招数很多的啊。我们这里不详细的分析他没用啊，咱不详细分析他，主要是他主要是让每个人都属于他。但是一旦人成为他的，朝拜撒旦的时候，这个家庭必然会出现什么？各种邪恶会进来，那是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这才是我们说的第二层圣。第一层圣必须是属于天主的，第二层圣，这个家庭才是一个真正的活出天主儿女的圣洁生活的圣，圣洁生活。那当然相亲相爱了，都敬畏天主的生活了啊，就是天主实际后面的诫命，那些啊，不贪赃枉法啊，不淫乱放荡，哎，这首先在消极方面是不要做这些，这个圣啊。你看我们说这两个圣，第一个圣一定得是属于天主的啊。所以耶稣走进圣家，就像耶稣要走进每个人的家庭，如果天主不走进一个家，这个家才会有真正的战乱、混乱、不平安。好多个外教的灵洗认识天主，他们都是被邪魔，有的是被这个邪魔弄得这个家里都不能过了，有的家庭里打架生气啊，或者家庭离婚，孩子不孝，整个家庭战祸连天的家庭，最后没办法了，哎，找神父来干，做个祈祷吧。家里一看，哎，有的家庭是有一些邪魔在这家里在捣乱啊，我们说附魔里把这个家里搞的这个，那么一灵洗，哎，整个家里就平安了，耶稣一来整个彻底就平安了啊。我认识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有的甚至是大家族，有时候一百多人的大家族一起就领了洗了，领了洗之后刷平安了。那这个平安是什么？天主已经做王做主了。那么还有一种是没有这外在的动荡不安的家庭，哎，看着像表面都是父慈子孝家来的这个温温馨馨的这种家庭，这种家庭有时候这个家庭不好弄，为什么？好像他打造了一个不需要天主仍然有的平安生活，那这种平安都不会长久，都是假象。因为没有天主的地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一个真正的圣家是天主入主、天主做主的家庭，这样的家他会有真正的平安。那你说有的基督徒的家庭那为什么也有动荡不安呢？基督徒的家庭未必是真正的圣家，你只是信了耶稣了，未必耶稣能在你这家里做主。就是你是基督徒，有可能你比外教的还外教的。这里我们不能说把所有的外教都说成是啊，所以没有敬畏天主的家庭，有很多没有信仰天主的人，他是还没有机会信天主，天主的恩宠还没有来到，没有给他这个信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家庭呢，他是从小父母只要是按教给他们按良心行事啊，或者也是叫遵守天主的诫命，比如说不要怕穷，不偷不想不贪啊，不要做坏事，那这样的家庭他也是天主的家庭，只不过是在显性的意义上他还没有承认天主。那这个呢，这个家庭其实天主也是这样的家庭之主啊。所以我们不能从外在上把所有的说没有信仰的人啊，就是说都说成不是天主儿女的家庭，这样不对。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这个家庭是基督徒，这个家庭就应该成为一个教会。所以你看我们说所谓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就是一个教会。所以最早的家庭教会，那伯多禄、保禄中途到一个家庭里去，这个家里可能就是三五口人，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教会。那这个家里天主做主，就是一个教会嘛。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圣洁，就是天主做这个家庭的主。第二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反面上看的，很多即使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平安的生活度着，那这种平安一定是来自天主。如果有真正的爱内的平安，一定是来自天主的啊，真正来自爱内的平安。如果说这个家里有的混乱不堪，那一定是邪魔侵入，有的时候那还有就是天主允许这个家庭遭受考验。那我们再看基督徒的家庭，有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征战比外教的家庭征战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这是主权的争夺的问题啊，就像约伯家庭整个家庭里开始出现了天昏地暗一样。那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这是我们知道，就是天上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是吧？约伯啊遭受了邪魔的控诉，这时候这个家庭是要在圣，更要圣的，他要接受磨练。那我们看今天的圣家也是一样，其实今天的圣家在外在上已经失去了平安，因为黑洛德要杀害这孩子，黑洛德要杀害，要争夺一个家庭的权利。那么黑洛德就是这邪魔要争夺的时候，那怎么办？叫你失去了外在的平安，所以圣家被追杀。但你看圣家被追杀是什么啊？就是说要杀死这个耶稣，他是要杀死。那么天主保护啊，大圣若瑟带着圣母，带着耶稣逃往埃及。那这样的一个家庭，你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征战，就是要保护这个家庭成为天主儿女的家庭。一个家庭要成为天主儿女的家庭，是需要一份征战的。今天很多家庭，有的家庭慢慢的在失去啊天主，因为有的家庭你看有的都不信了啊。今天我们传统的教会好多个老的堂口，各式各样的原因，耶稣已经被从家庭里给逼出去了。有的家庭干脆不信了，有的家庭是表面的信，还有的家庭呢是分成两半子了，有信的有不信的，这就跟那个交战差不多了，出来了啊。因为邪魔从各个方面要走进这个家庭，所以大圣若瑟天使的起来带着孩子逃走。那么天主也不断的给我们说这句话，起来带着孩子逃走。为什么？我们中国讲故事容易讲就是孟母三迁，是不是啊？如果讲教育子女方面讲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这个大儒，孟大儒士啊，这个大学问家孟子被称为亚圣的啊，他能成为大学问家是因为他的母亲啊，但是他的母亲为了教育他成才，曾经三次离家，三次搬家环境，躲避一个环境。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更高是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在那地方能学坏，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赶紧离开。咱们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想难以想象的地步，很多做父母教育子女，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孩子属于天主的教育，信仰的教育，这两个教育上面你得分出等级来。因为我们谈到圣家必然谈到这个家庭的秩序，耶稣要走到一个家庭里要干什么？要把这个家庭变成天主的家庭。什么是天主的家庭？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家庭。那这个家庭就是什么？爱天主爱人的家庭。那这就是一个次序。我讲的第一点的时候说，家庭是属于天主的时候就是一个秩序，这个家是属于天主的，那么这个家里就有了一个天主十诫的秩序。天主十诫是一个生命的次序，天主十诫可不只是一个纯粹法律的律法的一个规条，它是一个什么？神圣的秩序。当你看一个人身上有着天主十诫，那这个人才是一个真正庄严圣洁的人，他是属于天主的。 他自然会活出天主儿女的那种风范。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用什么精神打造，他就成为一个什么精神模样的人。那孟子呢，他的母亲就打造他，最后变成了一代一代大儒。他变成这个，因为他就从小朝着这方面培训呢。那么他变成这个了之后呢，如果到后代的时候，那自然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所谓的栋梁之才。啊，信仰没有来到这个家庭之前，这个家庭这样做，哎，是好的，就是要做成一个至少一个成为什么有用的人，正义的人，正直的人，啊，按良心行事的人，那这是一般性的圣洁。但是这个一般性的圣洁必然走上更高的，那就是他的真正秩序是成为一个敬畏天主的人。那如果没有明显的，他还没有信仰，那他得是一个敬畏良心的人。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了，才是，就是一个家庭的孩子，每个成员要成为一个敬畏天主。而敬畏天主不是光祈祷念经，而是在生活当中按照天主的诫命行事的人。那这样的家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圣家。这个家首先属于天主，每个成员属于天主，那自然要活出天主儿女的模样来。每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啊，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庭。今天家庭的破裂不可能说一点都不影响孩子啊，所以保持家庭的完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今天很多家庭面临着破碎，因为撒旦要破坏家庭。那如果一个家庭成了天主儿女的家庭，这个魔鬼撒旦是什么？如果你属于我的还行，如果你不属于我的，我宁可摧毁。他有一种邪恶，就是你或者属于我，你不属于我，我就摧毁了你。他宁可摧毁你，摧毁一个家庭。你看现在的离婚率啊，逐渐的这个上升。咱们中国现在中国文化里面，实际上中国的现在的社会现象，我们连传统的那种家庭教育都不见了，家庭的那种巩固，因为中国是一个家天下，每个家庭他特别注重家庭，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知道，他对这个比如婚姻的那个看重，甚至超过很对。对我们基督徒的看重甚至还要厉害，在中国古代绝对不允许离婚，几乎，为什么？几乎，除非特殊原因，为什么？当然，他是建立一个以男性为主这样的家庭，因为家庭的混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他是为了整个帝国大厦的稳定，啊，当然他也有就是说精神上的那种打造，这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我们现在连这个都没了。你看这些年，我们看到了离婚率多得很。啊，有很多人年轻人分享，他们的同学这一班结婚的十来个结婚的，一年就有七个离婚的，只有三个保住。现在离婚，现在年轻人拿着就是结婚离婚，已经不当结好像是瞬间，不结也就瞬间，最后导致的现在人越来越不结婚。即使在欧洲也有很多人就不结婚了，就度着独身生活，有吃有喝。这是可怕的，因为人不结婚的话，因为婚姻是走进天主创造计划的一环，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这生育繁殖是创世计划的一环，重要的一环，是组成家庭教会的一环。你都不结婚，哪还有家庭教会呀？你没有家庭教会，整个普世教会就没了。那不结婚成一个大危机啊！不结婚还有离婚，都是导致大危机的地方。一个是不结婚，那现在欧洲很多人不结婚，所以教宗方济各写信不断的鼓励年轻人勇敢踏进婚姻的殿堂。那人为什么不结婚？觉得结婚没有意思，还有结婚风险系数太大。还有一个更粗俗的是，结婚影响个人幸福，宁可度单身生活。是人有自由，为了更些特殊的目标可以不结婚，度独身生活。但是这个绝不是一个普遍， 你比如今天我们教会里保持着这独身生活，那绝对不是一个普遍的。那你说十个人里面有六个去都去读独身去，社会完事了，就没办法运转了。那绝对它是一个神恩。所谓神恩，是天主为了整个社会而让有些人单独的读独身生活，是过一种更为大家服务的生活，这是独身生活的含义。独身生活绝不是你个人过单身主义。那今天比如说像咱们教会的这个独身，那的确好呀，独身只要有吃有喝，那确实没有家庭的负累。但是你这个独身是干嘛？是为了服务的，不是为了个人享受的。你个人享受还了，那你是一个人吃饱全家饱啊，这玩玩那玩玩，这旅游一下那呲溜转一下，那这样的独身生活已经这没有意义的独身生活了。那教会的独身是什么？是为了更服务其他的大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要建立整个社会，它有些少，这就是少数的，啊，1%可能都不到的这样的生活，哎，去度独身生活。所以大部分是要度婚姻生活的。那今天我们教会培养年轻孩子，鼓励他们从小有正确的家庭观念，而怀着天主创世之初的爱走进婚姻的殿堂。组成一个圣善的家庭，当夫妻两个人结合的时候，就是天主完美的肖像。所以这是一个家庭，一个人不敢结婚，这是很可怕的问题。如果社会的人，你看现在越来越晚婚晚育，这个晚婚晚育啊，其实这个对，当然这个晚婚晚育、早婚早育两个都极端的都不好。你12、13岁结婚绝对不合适，你30多岁结婚也有点太晚。为什么？因为过了最佳年龄了都。那结婚就是20多岁，20多点，算有一个基本的年龄。这个时候结婚，那对孩子、对他的、对的家庭，那都好。你不能说50多岁你才结婚生个孩子，那你还没照顾孩子，你跟楼见天出去了，那你这家庭怎么弄啊？啊，你像这样的岁数，30多岁已经2、3个孩子都现成了，都是不是啊？那都造成了，都现成了。你说等50多岁，你刚步入婚姻的殿堂，你还说家来了？特别是现在那个港台剧、港台的电视电影净拍点的那个谈恋爱了，都是60岁左右的明星谈恋爱，你还看着可恶心的。你虽然再打造了年轻，你60多岁的看好像那非装嫩，装的也不像啊，你是吧？但是那这就是一个是不结婚，一个是太晚或者太早也不行。太早有时候是为了家庭而太早啊，你比如童养媳了，这了，这绝对也是扭曲的。所以说，圣家节包括我们圣化婚姻，啊，圣化婚姻，啊，所以咱们教会也不断的要做这个工作，所以每个堂区的神父也在做着这个工作，圣化婚姻不能儿戏，因为婚姻最初的时候不圣化，才导致后面的离婚。你婚姻最初的这个圣化，培养孩子对正确的婚姻观，你发现这个很那什么，让他不要婚姻不是儿戏。那一旦结了婚，那就不能离婚，就是保持教会对婚姻的那种神圣性的那种啊，圣经对婚姻的那种庄重。那当夫妻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在人，你是光在人前，你是在天主面前发了誓的，你愿意走进天主的创造计划中，天主的神圣使命中。所以一对男女结婚的时候，就像天主圣三的爱一样，你在天主面前隆重发誓要一生一世永不分离。所以在这种情况，除非特殊中的特殊原因，是不能分开的，是不能分开的。这是教会那个婚姻的这个神圣，婚姻的神圣自然就会有孩子诞生的家庭。所以让每个家庭每一个环节都是为了天主，每一个环节是为了天主，结婚是为了天主啊，天主才让你变成真正是为人。当你为了天主的时候，才是变成为人。那天主是什么？让男女结合，在爱中的结合，彼此完全的给予的结合啊，完全的给予，你给完全的奉献，完全的付出。所以为什么在婚姻之外的其他的给予都是不完全的，也是罪过，因为只有婚姻中的那个给予，那个是它代表着终身交付的一个彼此，一个完全属于我完全属于你。所以家庭首先这个夫妻双方，这是一个严重的环节。那还有就是说教育子女孝顺父母这个环节，这就正了。既然天主是个家庭之主，那自然就是教育子女孝顺父母。那今天很多孩子逐渐的不信了， 和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它不是绝对唯一的原因，它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教会，你看咱们中国教会，北方的教会相对的稳定一点，你看在有的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外边有很多团体啊，有些这个在外团体，他们都是在外这个做生意啦、打工啦，他们自然拧聚成一团，聚成一个祈祷所的时候，你看如果是北方的，你发现家庭比较巩固，他可能有点死板，但是家庭教育很重要啊。我去一个祈祷所里去，都是来自北方的，几百口教育在那里，那几十口子孩子每天弥撒时候都在前面，你看反正北方的孩子们一般都捧着手在前面跪着，因为这是北方的那种对家庭的教育，从小在教堂的小孩们都在前面跪着，你看我们这都是小孩们都在一定都在前面。南方就稍微差一点啊，稍微差一点，念经的时候都是孩子满大街跑，都十来岁了还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你那也不敢管，神父也不敢管。有一个老神父说了一下，那个还是个老神父说了一下，老神父说把那孩子管住，老闹，当众给孩子给神父弄了个难看，他还是孩子嘛，你这说，你放到北方可不行，北方神父制定的，北方你这父母他也不敢这样说，神父这样说孩子，大家都认为说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对的。你个孩子那么大了，你别人都念经了祈祷了，你满大街跑叽里抓啦了，你的当父母就像可没看见一样，你还逗孩子，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呗？哎，有一次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南方的团体跟一个北方的团体，他们合着组成了一个祈祷所，后来北方这个团体人也多，孩子们每到弥撒时候都能捧着，哎，慢慢南方的这些孩子们也就被归正了，嘚儿嘚儿嘚儿嘚儿，也就正常了。所以这个祈祷所等了一年两年之后，终于不像菜市场了，弥撒时候不像菜市场了，变成一个祈祷所了。所以你看，这个家庭教育就是慢慢的去创造秩序，创造什么？一个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秩序，一个父母教育子女，子女孝顺父母的这样秩序的这样一个圣家。你看了吧，这就是爱了天主，你把天主当成第一了，自然你会为天主，你也知道教育子女的使命，你这当爹的，你不能随便天天翘着二郎腿躺到沙发上玩的游戏叽里呱啦，照你脑袋上砸十个疙瘩，你就不这样干了。你这个爹是个什么爹啊你？啊，你这250王八蛋爹是不是？我说了，这说到这爹的时候，我有时候说话就难听了。那有这好，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爹太多了，这样的爹，有时这也现在有这样的爹都是那混蛋爹，他就是什么不教育子女。从小还没长大嘞，他自己就是玩，一天天玩，弄着孩子跟着一玩，把孩子，所以刚他到了50岁了，他也长大了，想做人的时候，孩子做不成人了，你做人了，你悔改了，我要重新做人，你孩子嘞不知道跑哪去了，很多这样的。那当然说教育子女，有时候我用话就难听点，咱们北方这方面还好啊，但是现在有点不行，所以也受点破坏了，就是独生子女家里少了，孩子父母不会教育孩子，把孩子当成眼中钉，不是眼中钉了，眼中钉就难听了，不是眼中钉，把孩子当成眼珠啊，那捧到手里含到嘴里怕化了，捧到手里怕歪了，那种过分的溺爱把孩子又弄坏了。你看看，你看这个我们今天读经是后面一句说啊，耶稣在身体和年龄上啊，就是定居下来啊，读耶稣的不断的成长啊，他定居下来那一段啊，在哪一个是不断的成长啊，这一段今天没读这一段啊，就是耶稣在年龄在岁数上不断的渐渐的成长，在路加福音记的他渐渐的成长是什么，就是他是在一个家庭里，圣母玛利亚大声若瑟是教育耶稣的，每年带他去耶路撒冷，每年带他去耶路撒冷过节，父母从小把他带到教堂里来。你看咱们北方都是父母带着孩子，孩子就往前面一跪，根据每个教堂的习惯，孩子都跪到前面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像我们都在坛前面跪着，你怕两个人，一个是怕爹在后面看着你的，一个是怕教堂来管事儿的，教堂里还有家会长一类的，或者是修士了，拿着个大竹竿子在旁边跪着，假的一目了然看着前面的小孩，哪小孩不听话了，竹竿子叭就倒了。所以这小孩们都捧着手，那时候小孩们都孩子自然会闹，孩子那就是个孩子，他需要教育，我们中国文化特别注重教育，所以孔子的文化特别教育，人人需要被教育，而且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给这世界给中国巨大的贡献。 人需要被教育。为什么？原罪下的孩子本来就降下堕落的本性，那学善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就成了。你这一旦这第圣家里的天主世界第四界，一旦你这个教育子女不行，一过了那个时候就完了。你孩子受教育可能就那几年的时间，最重要的，你过了那个受教育时间，你管不了了。你管不了，不是光管不了的事，他结了婚，他就不会管下一代，这是关键。你就把这个不教育子女的这样的风气，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了，传出几代，家里完事了就。你看，不出几代，三代之后完事了，就三代，三代可能不到一百年，三代就五六十年，这个家里自动就滚出教会了。我用这个词儿难听点，你自己咕噜咕噜滚出去了就，不到三代，你三代不教育，这个家里就完了。因为我对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一个教育说，我说你看你这个，我看你这到你孙子到你侄女这一代里可能够呛了。那谁说不是来着？这么好弄这玩意儿，这个。他也没办法，为什么？你这个，你只要一不教育，你不教育子女孝顺父母这一块，也是你不会教育他，他就不会孝顺你。教育也包括这个，因为你教育他，教育子女干什么？是爱天主爱人的，是不是？那孩子不爱天主又不爱人，他爱你吗？有时候连那点亲情今天就淡化了。孩子们从小在外边读书，这个人不在一起，即使亲人，有时候这感情也不一样啊，他，你看过去中国传统的时候，都住在一起，不出门打工，在家里那种感情的浓，那是自然有的。那孔子说要这个守丧三年，他是父母死了守丧三年，那为什么？孩子跟父亲住在一起，一住了叫三四十年时间，那爸爸突然走了，孩子心里受不了啊。你试试去，你这父母如果在一起，抵住几十年，突然一个分开。你是受不了，你今天你看你当父母的死了，孩子们不会太难过，为什么？常不在一起，这个哥们儿没什么感情，他一天都在外边上班打工，他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比在你其实要多少倍，你小的小孩从小就在去学校了，所以父母你不教育他孝顺子女，那种孝顺的情谊慢慢也不见。我说当然孝顺不是光指的那种守丧三年那种浓厚的情谊，那个没有，只要离得远了关系自然。但是呢，慢慢的开始没有孝顺了，这个家就不成家了。没有教育子女的情感，没有孝顺父母的情感，就不会有兄弟相爱的情感。所以家那个真正的爱的浓饼，光圣洁的家庭，接着就是一个爱的家庭，那个爱就不见了。爱它需要外在的啊，你看当父母的带着孩子教堂，带从小带着他抱着他，这是一个家庭，是吧？干父母老了，孩子啊照顾父母啊，经常回家看看。为什么95年的时候，是95年吧？应该是95年，那个叫陈红啊，李红的那个常回家看看。
陈红的常回家看看
。为什么在全国带出了一个风浪啊？啊，我记得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个教友唱这首歌，那个教友，哎呦，现在他50多岁，那时候他可能才三十来岁吧，唱那首《常回家》，一边儿哭。那时候咱那修饰呗，我也他哭啥来？哭。咱还不懂他为什么哭啊？为什么那时候因为刚要出去打工，有的人一出去，那时候那多么情感，常回家看看，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在哭了。你现在你给孩子们常回家看看，他也不哭了，为什么？没那种感情了。有时候回在家里都累得不行，父母给孩子打个电话，父母多么希望孩子说电话，打孩子啊，算了，妈正忙了，马上做作业去了啊，放不过电话，接着玩游戏。说这个，你看这个圣家属于天主的家庭，一定得有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敬畏天主啊，还有就是那个，这个教育子女，这两点很重要啊。所以这是在这圣家节啊，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我今天讲道理讲的多了点啊，这个因为是占领啊，特别求天主啊。